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19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大陆爆发了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场持续数年的饥荒，也是现代人类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江浩是个来自南洋华侨家庭的小少爷。1962年，在这个大饥荒即将结束的时间档口，他来到了北京。此时已经在北京上学的大姐，在这一年的暑假，带着他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出了北京，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江浩迎头便撞上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另一面，给了这个12岁的少年一个大大的猝不及防。
我受到冲击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62年暑假，我姐姐跟她同学带我们去杭州、苏州、无锡这些地方。上火车的时候呢，我们买了一帆布袋那个蛋糕啊、面包啊什么的，准备在半道上吃，肚子饿了可以吃。那个时候饭店很少的嘛。可是火车一离开北京呢，沿途车站呢黑压压都是饥民，常常一列火车，那个火车多长，那饥民就那个队伍就有多长，黑压压一大片，伸着手跟你要吃的，就是一片哀鸣，此起彼落。可是有几个人能给他们吃的，真的没有。北京去到那个上海啊，往山东那边开的嘛，那一路过去，那个车属于慢车，很多车站都停的，那饥民就一片一片的，每个车站都一大堆，一个个都衣衫褴褛。当时我们受过警告，因为乞丐北京看不到的，要饭的北京看不到的，可是出了北京的就很普遍，到处都是。有人警告过我们，跟我们说过，千万不能给他们吃的，也不能给他们钱，因为你要给了一个，那过了就黑压压一片的，你脱不了身的。所以我们在火车上，我就把那面包给分了。可是在路上看见了，我们不敢给。记忆最清楚呢，就是到了绍兴，鲁迅的家乡，我们在当地一个小饭店吃饭，每个桌子后面都站着几个饥民在那等着。客人吃完饭呢，拿个盘子舔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几个小华侨坐在那儿，马上就来了一堆人，十好几个。那个菜上来了之后呢，当时他们在那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反正在那争吵，大概就是争着看先来后到了。菜上来之后呢，我们还没吃呢，突然有一个人上前一步，吐了一口痰在那菜里头。我们刚站起来，那帮人却扑在这桌子上吃了。我基本上那个时候我是算的是被吓坏了啊，12岁不到，11岁多。
2023年的春天，我在法国巴黎遇见了江浩。江浩1950年出生在柬埔寨的金边，一个家境殷实的华人家庭。少年时他移居北京，成年后又离开大陆到了香港，之后又去了巴黎。无论身在何处，在族群上他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少数派。这种多地域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在江浩的语言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他操着一口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时不时会蹦出几个地道的老北京词汇，还有那结尾处不轻不重的儿化音。这种语言上的杂糅感的背后，是江浩人生经历中无数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瞬间。这段在1962年夏天亲眼目睹大饥荒之后饥民遍地的回忆，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之一。江浩祖上是潮州人，曾祖父做生意的时候摊上了事儿， 于是下了南洋，逃到了辽国，也就是现在的老挝，后来又去了柬埔寨，在那里生根发芽。这是100多年前的故事。
我父亲10几岁就去柬埔寨，自己一个人去了，投靠我曾祖在那的朋友，直到朗诺政变以后才离开柬埔寨，做木头也做印刷，开印刷厂，这白手起家。柬埔寨那个地方，东南亚钱还容易挣，物产丰富，而且当地人呢也，说实话他们也不太勤快，他们很容易知足。我小时候呢，跟我母亲，我记忆中跟我母亲坐三轮车，好几回都他们都拒载，为什么呢？他们今天挣够钱，他们就不坐了，他们宁可在树荫下边聊天喝点酒吹牛，他就拒绝做那生意了啊。他们很容易知足。我小时候呢，就家里房子就四层房子，一栋自己住了，我是一般住在3楼，我在家是一个女佣人陪我睡的，哄着我睡的，当过贾宝玉。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后来会变成洪水高棉那么杀人不眨眼呢？我想不明白，到现在还想不明白。当时是我们家就住在那个大道，叫戴高乐大道，戴高乐街。清边除了一条戴高乐大街，还有一条毛泽东大道。因为当时中国很经常给西安努克钱嘛，给了很多嘛，所以我说毛泽东跟戴高乐应该都给了不少冤枉钱，才会弄这两条街出来的。我刚来法国的时候呢，有一个温州人想要冒充金边难民，叫我给他个地址。我说那就叫你就写毛泽东大道好了，容易记。他说开什么国际玩笑啊，他就不理我了。
我先简单说几句。早在1947年的9月，当时的中华民国就在还是法属印度支那的柬埔寨金边设立了领事馆。到了1953年的11月，柬埔寨彻底脱离了法国，获得了完全独立。柬埔寨王国成立初期，仍然和中华民国维持着领事关系。但到了1958年的7月，柬埔寨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年10月，要求中华民国关闭其驻金边的领事馆，并与中华民国政府终止了领事关系。柬埔寨在外交上的改弦易帜，其影响力也波及到了柬埔寨的华人社会，包括金边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华文学校。
我上学第一年呢，是上的一家国民党的学校，叫文光小学，那个校长叫陈光年，应该是个国军的军官，很高大魁梧。一到学校呢，就要唱三民主义无党所终，像孙中山战国父，一级功二级功三级功那样的。到第二年呢，他就被赶回台湾了，应该是57年吧，57年左右吧。那个时候中共已经渗透得很厉害了。金边另外一家学校呢，就叫端华，很左的，几乎是被中共掌控的，里面老师都是左派。后来第二年开始就那个学校就不一样了，唱歌都唱的中国的歌。当时柬埔寨的电影院呢，有放中国电影。像什么渡江侦察记啊，智取华山啊，我都在节目家看的。有的电影院呢是放的台湾的或者香港的。可是我们这些学生呢，如果要去看那个台湾电影或者香港电影，被同学举报了要记一个大过。所以共产党他一贯都是那样。基本上那个教材我估计跟大陆的差不多，唱歌都是唱的中国歌。戴玉静的歌我都会唱很多，现在年年我们要唱歌，比不上今年的歌儿多，全国一起打月经，就这个歌啊，合作社那个也会唱， 江河就是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晨赶着他们到池塘里，小鸭子见了我就嘎嘎嘎地叫。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这个就是那合作社那个时代唱的。我们家有很多唱片，我姐姐摆了很多唱片，都是这种唱片。黄河大合唱啊什么的都这个。
那么在金边过着衣食无忧大少爷生活的江浩，又是出于什么原因会跑到刚刚结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过着节衣缩食生活的社会主义中国呢？这还得从江浩的两个姐姐说起。江浩有三个姐姐，或许是受到当时学校环境的影响，他的大姐和三姐都早早成了左翼青年，尤其是大姐，为了身体力行的追求在革命道路上的先进，就动了前往革命中心之一北京的念头。
因为跟中国的教育有过之而无不及洗脑的程度，所以我姐姐很早就成了毛左了，大姐最左，应该比我大6岁吧。她是当时带着我三姐跟我爸爸说要回国读书，我爸爸不让，不让呢，后来有消息，有人来报告我爸爸说，他们学校里头大家在一块凑钱买机票让他们跑。后来我父亲呢就说算了吧，他们既然你也拴不住他们，他们要跑，让他们回去吃2年苦头了，他们会回来的。60年最苦的时候嘛，他应该十几岁，15、16岁，也不大啊。完了，在机场呢送的时候呢，有两个女人就在我母亲身边，故意说这两个女孩真可怜，这么小就送到唐山那么受苦去了，她妈一定是个后娘，会遭报应的。我母亲后来跟我提起这段事情呢，还那眼睛还湿润的，还红的，想起来她还觉得很伤心。后来62年，我父母亲带着我跟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去北京，想把他们姐俩带回来。我父亲觉得他们应该吃了2年苦头，应该会明白了吧。4月份参加5.1的那个庆典，我估计他对政治也没什么兴趣，可是当时的共产党你知道了，他肯定要极力拉拢这些有头有面的这帮华人吧，有了钱呢他肯定要拉拢的。那个时候都飞机票跟现在不一样，很贵的啊，飞到香港没有直航，过罗湖再坐火车。当时一进中国，我觉得中国怎么那么奇怪，大街那么多人都是衣冠破布条子，他们在满街走。当时我小，我觉得很奇怪，怎么这衣服怎么都这样。我穿的当然不错了，当然很好了，隔的衣服都是皮鞋啊这个。我当时觉得北京很漂亮，十大建筑带我们参观，我们每天都是坐着车出去参观的，什么历史博物馆啦、军事博物馆啦、人大会堂啦。而且去参观人大会堂的时候，周恩来跟廖承志、陈毅、方方他们都带一帮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估计他们是故意那么做的，假装巧遇了我们这些华侨。当时呢我们这帮华侨都很激动啊，就想冲过去啊，周恩来旁边人就叫我们别动，那帮华侨大人都不敢动，我就冲过去跟周恩来握了握手。我这个算得很胆子很大，他们也没拦着我。当时我周恩来是我很崇拜的，周恩来毛泽东都很崇拜的。他跟我说了两句话，不过当时我不明白，可当时那东南亚那个老师那个水平也有限，说的也不怎么好，基本上我们都说潮州话。我到了北京呢，就我那个大姐呢又找了机会就来蛊惑我，叫我留在北京。我那个三姐她穿的还是像个小华侨，穿的花裙的啦，那衣服都干干净净的，也带着花了，带格子的。我大姐穿的裤子穿的那个什么那个中国那个灰不拉几的蓝的那个衣服，他后来甚至在衣服上他都打补丁，新衣服上面他打了很多补丁。他找机会就骗我，他就跟我说你看中国多好啊，那么多好玩的地方， 很多地方你还没去过呢，你留在这底下带你去玩，去柬埔寨有什么好的，都是一帮野蛮人。过了五一差不多一个星期吧，我父亲他们的观光团呢还要去杭州啊、苏州、上海那些地方去逛一圈才回去。当时我哭着喊着要留在北京，可是我父亲跟我说好了，说你先到那儿学校吃那饭，看吃得惯吃不惯。他心想我吃不惯的，因为在家里都大鱼大肉的嘛。说等他们到了广州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我后悔了我可以去广州跟他们会合。当时乔办的也拍胸脯说到时候他要回去我们派个专人送他去广州。
现在江浩说是受了姐姐的蛊惑才留在了北京，但我总觉得当时12岁的他在金边上了数年共产主义宣传教育后，对红色中国以及首都北京这座城市有一些向往，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决定留在北京后，江浩的大姐也实现了承诺，利用暑假带着江浩下了一趟苏杭，也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见识完祖国大好河山，也见识到了社会主义中国残酷现实的一面之后，江浩回到了北京，开始在华侨补校上学。我想大多数听众可能都没有听过华侨补校这个名称。华侨补校的全称是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专门为海外回国的华侨子女开设的学校。从1952年到1960年的九年中，先后在北京、厦门的集美、广州、汕头、南宁、昆明和武汉这七个城市设立了华侨补校，集中接收从海外各地主要是东南亚各国的回国华侨的适龄学生，为他们提供文化课程的补习教育，在达到国内学校的相应水平后再分送到普通学校就读。
印尼华侨多，其他地方也有，也分班的，我那个是最初级的，就学中文，因为我年纪很小了，基本上也中文也不懂。我到北京学的第一句北京话就是冰棍一毛俩，一毛钱两根冰棍。当时卖的冰棍都是拿个自行车推的一个木头箱子，里边放的棉被放在里卖的嘛。冰棍一毛俩，说得很开心。当时就是华侨补校那个食堂，吃了一半基本都馒头啊、大米粥啊，早上、中午、晚上吃米饭。头一段时间是吃不惯，因为吃惯了那个大鱼大肉嘛，对着馒头啊、对这个熬白菜啊，确实有点难以下咽。过了一段时间，肚子饿了也觉得很香了。华侨补校那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自由出入。他没限制，外面有饭店，我们粮票还挺充足的。我记得我那时候一个月应该是有给我30斤吧，定量算挺高的，普通也就31-32斤吧。我一个小孩子都给我30斤，而且我们的经济上也都拿得出钱去外面海吃海喝。华侨一般钱都没问题，父母当时那外国寄到中国钱挺金花的，中国物价便宜嘛。经常去那个二里沟那有一家新疆餐厅，我们经常去，还有那个展览馆离我们那很近的有一家莫斯科餐厅，我们也经常到那吃去。去的最多是我们离我们学校很近的一家叫福爱食堂，很多赶大车在那吃，可是我喜欢到那吃，都是北京菜，什么木须肉啦、啊、摊黄菜啦、啊、溜干尖啊，北京土菜。去了中国之后呢，我母亲呢就每隔一年就去一趟北京看我们。我们都那时候都有手表、相机、收音机，什么都有，印记钱、自行车，从香港买的。好像是个帝都啊，我那个手表，那个瑞士雕驼的那个，还有那个自行车是一辆英国自行车，我忘了什么牌子，当时都写的英文，我也不认识。相机倒是那个甘东的，甘东就那个日本那个佳能相机啊，甘东。收音机是纳苏纳的，后来还买了电视机，几年以后我妈妈去的时候买的。我们那电视比起那个学校后来单位那电视都要大。 当时是很少跟那个本地人接触的，都是跟那帮华侨。可是也有接触，这华侨补校那一帮教职员工的孩子，完了认识他们这帮孩子之后呢，又跟外边的孩子也，他们尖头胡同里的孩子也认识一些。所以当年我也跟他们去摘过榆树叶子，摘过槐花，挖过野菜。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下乡劳动，我们下去之前呢，学校会派人到那个村子里砌的锅台砌好了，把那食品弄到那去，炊事员会提前到那准备，我们自己不跟社员一块吃的，都华侨补校那炊事员给我们做的。我觉得华侨补校那个有点没心没肺的，给农民看吃的花卷馒头包子烙饼面条大白米饭，煮的那肉菜那香气四溢。每回吃饭呢，我们周围离得远远的站一帮孩子，十来岁的，捉着大拇指看着我们吃饭。他们肯定受到警告，不能过来，不能靠近，远远站着一圈，捉着手指头看着我们吃。我后来想起来，这帮人真可怜，他们从小可能都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可能也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在农村。大白馒头、糖三角、饺包、大花卷，你哪见过？可是他们吃不到，吃不上。我们这帮混账东西在那吃，我觉得他们在受刑，看到又吃不到，很惨。
江浩和他的同学们为什么能在60年代的北京享受到远高于一般人的待遇，过上上层阶层的生活呢？这就不得不说到海外华侨在现当代中国史中特殊的经济地位。当时大部分的华侨学生在国内的生活费都是由海外家人提供的，这些来自海外华侨的汇款不仅是其国内家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有数据显示，1950年到1988年这39年间，中国大陆的对外贸易是进口多出口少，总共有 61.24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同一时期，全国海外华侨到大陆的汇款金额约为 96.1 亿美元。也就是说，华侨们的汇款不但填补了外贸逆差，还又为国家提供了 34.86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再比如，在建国初期的1950年到1954年的五年间，海外华侨的汇款总额有近7亿美元，约等同于同期中国出口外汇收入的一半。由此可见，海外华侨们在增加国家外汇收入和平衡国际收支中的特殊作用。因此，归国华侨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特权阶层，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这是他们通过真金白银交换来的特殊待遇。而逐渐在北京安顿下来的江浩，一边开始享受起社会主义特权阶层的新身份，一边却又不得不接受着他大姐的革命再教育。
当时就是跟姐姐一块出去，那个时候还不太认得北京的路。周日呢，经常去我那个三姐那儿。他们那个学校是在叫49中，在崇文门外。那个学校呢，华侨多，所以特地给他们开了个小灶。华侨补校还算好，华侨补校他有卖那个我们游泳啊、洗澡啊都有票的，可以买月票。也不贵，我记得也不贵，大概也就2块钱一个月吧。可以去游泳，可以去里边洗澡。后来去了北大附中就没有了。这2年以后去了北大附中。那个时候就得一个星期就洗一回了差不多。我大姐，我记得她呢，就是在华侨补校的时候呢，每天几乎都要把我拽到那个操场给我做思想工作。根据时事吧，酒瓶时候就骂骂什么赫秃子怎么样，怎么修正主义；古巴导弹危机就骂骂美帝，唱什么古巴的爱国歌曲。他跟我讲政治，叫我得跟上中央的那个政策什么的。他是中毒很深的，我对他一直就不太那什么，因为他说的话不太合我的意思。 当时我不敢反抗，钱是他掌握的，我父亲寄钱寄到他那去了，我要钱我得跟他要。到了北京以后呢，我从金边带去的衣服他都不让我穿，他另外在国内买了布，买那个蓝色的布白色的布给我做那个像国内那样的裤子衣服，说我那个衣服原来资产阶级的不能穿，鞋也不能穿，得穿那个懒汉鞋解放鞋那样的啊。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华侨补校一些教职员工的孩子跟我跟他们玩在一起，年纪差不多嘛，一块玩呢，当然就说你们在家里吃什么玩什么什么的，就说当时我就也口无遮拦嘛，就说我们在家里吃什么，吃肉啊，吃鱼啊，因为家里鱼很多，虾也很多，不像在这补校那个熬白菜就那么两片肉薄薄的，我就说这个。后来让我姐，他们那孩子也不怎么传到我姐姐耳朵里了，我姐姐就来警告我，特地跟我做了思想工作，说不能那么说，你一定要不能让国内的人说外面资本主义社会有多好多好，就要犯错误的，你得说在外国是生活很苦，过不下去了才回国。我回去受的第一回教育就是要撒谎。63年，我父亲特地委托我堂伯父专程到北京接我回去，他以为我吃了一年苦就会回去了。可是我大姐呢，知道我堂伯父要来，那一个月跟我天天洗脑，叫我千万不能回去，不能叛变革命，不能叛变祖国。他甚至说你要回去当了叛徒，你对得起中总理吗？你对得起毛主席吗？后来我堂伯父失败了，我当时已经参加少先队了，而且当了中队长了，配两道杠了，不能叛变革命，对不对？好歹也当了官了，懵懵懂懂。不过我当时在华侨补校呢，我看了很多书，《革命回忆录》那个《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两大套书我全看了。当时也是觉得挺感动的，这帮前辈，革命前辈，前赴后继，流血流汗的，打下江山。当时也还是接受了这套说法。
就这样，13、14岁的江浩终于入了乡，随了俗，融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中，越走越远。而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待他不薄，华侨补校毕业后，江浩就被分配到了大名鼎鼎的北大附中。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
没有具体，没有感觉到是一场革命，以为停课停一段时间就会恢复的，不用上课了，可以贴大字报骂骂老师，当时也想不到会搞10年，确实没想到。那个我们学校给我们校长贴大字报，这我记得，我们的校长叫彭佩云，后来当过李鹏当人大委员长的时候他当副委员长，也挺牛的一个女人，剪了个阴阳头，一边头发没了一边还留着，我看了很多次，他在学校扫地，天天在那扫地，拿着破扫把在那扫，批斗时候呢就拎了破脸盆，一边敲一边我罪该万死，我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那样的。后来去北大帮我姐写大字报，他们北大两派，他是新北大公社的宝聂的聂言子的那派的，我就帮他们抄大字报，帮他们贴大字报，那时候反正也不用上学。我觉得当时我还是有点明白，当时我还有点明白，我觉得这帮老革命怎么会到这样，如果哪天我也这样该怎么办。因为当时我们学校批斗很多人，很多老师什么的，打死了好几个，我亲眼看见了，我当时心里很害怕，很恐惧，白天就那么打，10几20个就那么围着打。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回在学校的教学楼， 在高中教学楼那个楼上四楼那个地方批斗，开批斗会，把一个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给打了，打完了开完批斗会了，走到楼梯那个地方，也不谁踹了一脚，一帮人就追过去踢他，一直踹到下边，剩下半条命了，爬都爬不起来。我当时心里我就想，哇，如果有一天我也会受到这种待遇，应该怎么办？当时我见到很多大字报贴的都是这帮人所谓牛鬼蛇神呢、啊，以前有很多都是干过革命的，有一些还因为这地主身份或者资本家身份就挨批斗挨打了。参加过一回，参加批斗，我们班主任叫吴祖光，我写了一篇批判稿，大家都得写，这是安了很多罪名嘛，假装关心我们啊什么的，其实像我们灌输那种那个小资产阶级温情的什么的，都是莫须有吧，都胡编的。念了批判稿，其实老师对我非常好，像我们那个同班有个同学干部子弟啊，外号叫大姑娘，很腼腆，谁都可以玩的，谁都可以欺负的，他是干部子弟，你别忘了。文革开始不到一个月，他打起人来非常凶，变了另外一个人，恶狠狠的。所以人变化起来很快的。我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这帮同学，老师跟你们没冤没仇，无冤无仇，你们怎么能下得了手？我是没敢打过他们。写了那篇那个批判老师，后来我都觉得挺后悔的。当时我就害怕了，大概在六七年吧，我就很明白了，觉得这个地方不能待了。那个时候政策不允许了，已经文革的时候政策不允许，我们一回国护照都被他收了，华侨都一样，你要也要不回来了。当时有个印尼华侨说要回印尼，不批准，最后神经病了，神经失常了，天天在操场上跑步，完了弄一张大白纸贴在墙上，写了今天跑了多少，还有多长时间才能跑回印尼，记录这个，也神经失常了。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全国大串联也拉开了序幕。这场从1966年8月到67年3月间的全国性社会动员，让数以千万计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免费交通和食宿的自由，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住宿不花钱，各大中小学的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都腾出来开设接待站。光是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到11月的这四个月间就达到了1100万之多。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互相声援，设立联络站，冲击党政机关，纠斗走资派，破除四旧，达到了毛泽东所表述的天下大乱，打破修正主义党政体系的目标。江浩也加入到了大串联的队伍中。
住是免费的，到每一个地方都有那个接待红卫兵小将的一个地儿，你到了登记以后呢，他会分配你到学校啊或者什么工厂啊，弄一个大地方，一大块空地，地上铺上稻草，你们在那睡，吃得自己花钱。他一般招待你们在那住，那个地方就开伙食，那比较便宜，比较差，但你们可以自己到外头找饭店吃去。跟我一块去到那几个都是国内的，家庭环境都比较好，也有一个干部子弟，平时比较谈得来的，反正学校里头比较班上比较谈得来的。刚开始呢，他们就是对我有点那个，你是华侨嘛，都挺好的，关系挺好的。我经常到友谊商店买点糖果啊、花生啊什么的，跟他们一块吃，大家关系都很不错。文革以后呢，那帮几个干部子弟就跟我有点隔阂了。你华侨嘛，对不对？属于半狗仔的那类的吧？他们的革命的红彤彤的都是，对不对？ 反正有点隔阂了，倒没有难为我。可是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呢，他们的父母也被打倒了，就开始又亲热了。又经过哪个城市，湖南啊，湖北啊，哪个城市，武汉啊，什么岳阳啊，韶山啊，每个地方都下去逛逛几天，一直走到那个广州，完了去了南宁。我也记得不太清楚了，玩了好几个月，反正我带的钱都足够的。当然呢，当时那个招待学生的地方都有可以借钱的，你凭着学生证登记了可以借20块。后来我知道我们那个年级有个同学诡异多端，那时候都是学校当前派都被打倒了嘛，钢印啊什么的都是学生自己拿的嘛，他自己去串联之前做了个身份证，做了个学生证。相片是真的，姓名是假的，班级也都是假的。他借了好几百块钱回到北京。后来我们羡慕得不得了，一些同学，哇，怎么我没想到这招呢？所以我们在广州，到了广州就发现广州居然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到茶楼吃东西，他是不是收钱？别的饭店都先收钱，先交粮票再吃的。到广州呢，你先吃完了，那个服务员过来跟你算盘子，多少钱？这个色的盘子，这么大的盘子多少钱？那个另外那个盘子蒸笼是多少钱？算了，我们发现这个以后呢，几个同学就那时候一个人都背一个书包嘛，把那盘子就收，偷偷吃完就塞在书包里了，少给很多钱。那帮服务员应该都知道，有的服务员看得出来，不过他不敢惹我们。不敢惹我们这帮小将。
借着串联南下的便利，江浩回到了他的祖籍之地广东潮州。
结果在广州去潮汕呢，得坐那长途汽车，当时没火车，也没别的，就住呢坐汽车，5点多就得开到晚上6、7点才到。那个路都很烂的，而且都得过河，就得停下来等那船过来。广东的河又多，你经常走不了多远就一条河，就得等渡轮过来。其实也就200多公里路吧，要走一天。当时我在广州去买车票，我当时不会说广东话，不会粤语，说的普通话。当时旁边有几个红卫兵，汕头的红卫兵就围过来了，他们怀疑我可能是地富反坏右什么的跑回来的。你说普通话，你去汕头去干嘛？去潮州干嘛？有没有什么大走资派要批斗的？有一个人要去那儿，都围过来了，要盘问我是什么身份，什么出身。后来我就用潮州话跟他们说，我在北京上学，我的老家就在那儿，我回探亲行不行？要不要去公安局看看一块去？他们吓坏了，不敢去。那个潮州人能在北京读书，也肯定不简单，对吧？他们也不敢惹我，就走了。去回老家，在老家住了半年才回北京。到了那儿才发现，有的地方真的农民真的很苦。我父亲的村子离县城比较远，30里地，我母亲的村子离县城也就3、4里地，不到5里地应该。当时农民呢，就是肥不够用嘛，就跟县城里头买那个尿，潮州人那个尿都是床头都放个尿桶，撒尿在那攒了一桶。他们乡下这帮生产队的就跟城里人买尿，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啊。可当时那帮城里人呢，就是为了增加分量就往尿里头掺水。所以说我们老家那个我母亲的村子的社员就说，那么城里的水压死种田鬼，他们被迫无奈就得拿手指头蘸那个尿来舔，看看你掺了多少水，他们能舔得出来浓淡。我说，后来我就到香港跟香港人说的事，香港人都说我胡扯，你他妈真能编，你干嘛不到无线电视当编剧去？你那么能编， 没辙，他们都不信。你没去过那地方，你没看见，你真的不可想象，很可怕。穷的真的很可怕。
潮汕的种田汉为了买尿不花冤枉钱，练就出一身用嘴尝尿辨别水分含量的高超本领。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如果不是江浩这种时代的亲历者亲口说出，我是断然想象不到的。文革还在继续着，全国大串联告了一个段落，上山下乡运动又来了。江浩又遇到了哪些荒诞不经的事情？他又是如何在文革中离开北京到了香港的？我们下集接着说。玉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现已上线，每周更新。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YouTube 等平台收听，也可以通过 Facebook、Instagram、X 等社交媒体平台找到我们。玉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